弟兄姊妹平安啊，还有两天啊，还有两天，这个2013年就过去了啊，新的一年就要开始。我们很感谢主，这个最后的一个主日，2013年最后的一个主日，我们可以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回顾和感恩，也一起的仰望期待新的一年。我们回顾感恩的时候，就好像家明姊妹在祷告的里面说的啊，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经历了很多的恩典，经历了很多的祝福啊，在各个方面，也有很多弟兄姊妹经历了痛苦、试炼和艰难呀。但是最重要的、最根本的，就是我们在这一切的里面都经历神的恩典和同在，都在上帝的恩典、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成长啊。教会也是一样，我看到弟兄姊妹啊，虽然有的时候看起来的时候啊，好像有挺多的失败和艰难啊，就好像昨天啊，有三个小组联合在我们家里聚集，我请组长们回顾啊，有的组长说这一年经历了很多的艰难啊，甚至好像说啊经历很多失败，但是我们看见在失败的里面我们也成长，在失败的里面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在失败的里面上帝激励我们，要我们重新得力。当然也不是全然是失败啊，这样也有很多的这个成长和得着啊，神的作为照样在我们中间来彰显啊呀。试炼对于在上帝恩典和生命里面的人来说是好的啊，就好像这个刚才我们这一年啊，刚刚好像还经历了这个冰灾啊，冰雹，谁都不喜欢这样的难处啊，这个啊很难受，停了电好多天，没有暖气，这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在这些的里面，我们也可以有成长和学习啊。所以感谢主啊。那我特别在这几天想到说，这个日子是一年一年的过的，那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那这个过年一定是冬天啊？为什么过年一定是冬天呢？啊，这个大部分人可能不喜欢冬天，有没有喜欢冬天的？有啊，那有一些喜欢冬天的，很好，好像年轻人还喜欢冬天 ，OK， 他们比较不怕冷啊。但是冬天是很重要的，冬天是必要的啊。那为什么冬天对于生命的成长，对于一生来说都是很重要的？就算是自然的来说啊，冬天在冬天的时候，我们收藏 ，OK。这个一年有所收获，收藏起来，特别是从前在农业的社会啊，四季分明的时候，冬天是一个收成的时候，那冬天也是一个休息和享受的时候啊。我是在乡下长大的，我也是很喜欢冬天的，其实因为像冬天很轻松，哎呀，冬天大部分时候就是在玩儿啊，为来年做一些准备啊，是休息和享受重新得力的时候。那么冬天很多时候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常常忘记的，就是冬天是反思的时候，是回顾和前瞻的时候呀。那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已经不是农业社会了啊，这个已经没有自然的季节了。那一年四季都忙，一年四季都忙，这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啊，这个是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就是我们一年四季都忙，没有这个储存的时候，没有安息和享受的时候，更没有反思的时候。所以呢，这个每年到了圣诞节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提醒弟兄姊妹要停下来，要反思，要安静啊，要回顾和前瞻呀，这个要有一个重新的开始，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要停下来，慢下来，看看我们生命的现状，要预备新的开始。那怎么样子在这样的一个转换的时候回顾和反思呢？刚才读的经文我觉得告诉我们有几样的事情，就是我们时不时停下来反思和回顾啊。保罗常常鼓励基督徒要停下来，要反思和回顾啊。要请后面的开一下门，有谁有钥匙的，把那个锁把它那个开一开呀，这样的话 他们就不会被锁在外面。那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这段经文提醒我几样的事情啊。第一个事情就是，当我们能够慢下来，能够安静下来的时候，是一个重新往前看的时候，要看我们人生的终点，看我们一生追求的终极的目标啊。那第二个，那看着盯着远处，盯着我们要去的地方，不是好高骛远，不是尽做梦，而是为了让我们今天做什么能够跟那个连接起来，能够让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明年所做的，要能够跟那个我们长久的那个目标要能够连接起来，以至于我们一年一年的过不是虚度啊。这个年龄越大，你会发现日子过得非常快，一年一晃就过去了啊呀。我还常常记得有些孩子好像刚刚生下来，但是呢一问一看他们的时候已经4岁了5岁了6岁了，我就很吃惊，哇，4年过去了5年过去了6年过去了。我还记得当时去祝贺那些新生的孩子啊，好像还在昨天一样啊。年龄越大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日子越过越快，所以呢我们要珍惜光阴，要爱惜光阴，以至于我们今天所做的，我们明天所做的，我们明年所做的，是要朝着过去的啊，朝着我们所要去的那个目标和方向，要真的是能够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是有真正的有永恒的价值的。那同时我们再一次被提醒，我们走在这个路上，我们蒙上帝呼召的儿女，蒙上帝拣选拯救的儿女，我们走在路上，这条路是不容易的路，但是呢这条路也不是一条孤单的路，我们不是独自在走，我们跟我们的同伴一起走。那我们要跟哪些同伴一起走呢？啊，我们同行的路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就是我们要走这个十字架的路啊，要留心分辨效法的榜样，所跟随的人，他是背十字架的人呢呀。我们要远离那些十字架的仇敌呀。这些十字架的仇敌看上去也许很和蔼可亲哦，也许好像光明的天使一样，但是我们怎么样子去分辨啊？那些跟我们真正要同行的人，背十字架走的人，他们也许很不完美，也许有很多缺陷，但是你不是根据外表来判定，而是要根据唯一的一个标准，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啊？我们这些是不是一同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朝着我们将来那个方向要走的人啊？我们来看这三个方面啊。第一个，保罗说，他说我不是，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来招我得的奖赏。保罗说，他说我只有一件事。他的人生里面，他所做的当然不止一件事，就好像我们的生活里面有很多事情，是不是啊？哎呀，我们有这个为了生存的需要，每天很多时候我们要工作，要做这些日常的事情。我们大部分的人很多要养儿育女啊，我们要念书，为了这些事情啊，我们参与在教会的里面服侍啊，我们教会每一年也是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这一些的事情都是一些基本要做的事情，这是生活的常态，基本的负担。有的时候人生的里面常常会需要面对困难啊，甚至面对痛苦、失去和灾难，这些事情常常都是难以避免的一些事情。但是重要的事情是，虽然我们做所有的这些事情，但是真正重要的、真正要专注的、真正要定睛的是我们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所定的那个目标，我们一生追求的那个目标，那一个事情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在这些日常的这些需要、这些责任、这些缠累、这些痛苦的里面，常常就容易忘记了我们一生要追求什么，我们人生往哪里去。
所以这个是需要刻意提醒自己的，刻意告诉自己说，这个生活的这些东西我们需要面对啊。很多时候啊，我这个人比较悲观啊，这个人生当然不单单是说责任啊、重担啊、痛苦要面对，人生也有很多很值得享受、很美好的事情啊。就算是这个冰灾啊，这个停电很难受，日子很不好过。不过你往窗外看的时候，你走出去的时候，非常的美丽啊。这个网上 post 上来很多很美的照片啊，就是说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有很多美好享受的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是暂时的，都是要过去的。只有一件事情，我们在永恒里面的追求，我们在在基督的里面有两样的事情啊。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两样的事情。第一个事情，他说我要这个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个话讲起来很拗口，什么叫做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这是啥意思啊？这个好像绕口令一样啊，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啊。这个翻得很奇怪。那个意思呢，照字面来翻呢，就是说基督耶稣为什么要得着我啊，他这个耶稣基督得着我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被拣选，被上帝找到，我们被拯救，耶稣基督得着我们那个目的是什么？得着我们成为什么？所以耶稣基督得着我们，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耶稣基督得着我们，要给我们神儿女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要得着我，所以得着我就是我们要从他得生命。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上帝的里面，在他的里面得生命。所以第一个事情，我们人生一生的追求就是要得生命，得神儿女的生命，要成为完全，成为天父完全的儿女。所以这个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追求成长，一直在基督里面生命要成长，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们可能做很多的事情，得很多的事情，完成很多任务，得到钱财物质方面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些事情都是要过去的。只有在基督里的生命，那个永恒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乃是长存的。所以我们所一生所要竭力追求的，保罗所说的第一方面，就是要不断的生命在基督里面成长，成为耶稣基督的样式啊。这是第一个方面。那保罗讲第二个方面，他说他追求，他说他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来招我得的奖赏，要得上帝在基督里面从上面来招我得的奖赏。我们一生要追求得上帝的奖赏。上帝为什么要奖赏我们？神要奖赏哪些人？要奖赏谁？忠心的仆人，是不是啊？神要奖赏忠心的仆人。那谁什么人是忠心的仆人？做上帝要做的事情哦，是不是啊？上帝教我们事情去做 ，OK？ 神教给我们事情去做，我们能够忠心的完成上帝给我们的责任使命啊。所以人生要追求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使命。一个有使命的人生才是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生。当我们能够完成这个神在基督里面给我们的使命的时候，上帝就给我们奖赏，奖赏那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我们要追求得奖赏啊。这个人很容易迷失啊，不认识上帝的人，其实他经历了苦难之后，他才明白生命里面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啊。这个前不久我读到一篇啊，这个多伦多新报上的文章，他讲到一个本来是在做 city manager 的人，他中年失业了，讲到他的这个艰难，这个苦难，他怎么样子失去他中产阶级的生活。那这个是很常见的故事，在这个年代啊。不过呢，我最感兴趣的啊，最感兴趣的是这个人讲到说，他失去他的工作之后，他发现他没有价值和意义。原来他也发现说，最重要的不是他赚钱有那一种的啊生活的 水准生活的这个品质，那最重要的是他没有什么事情可做的时候，在加拿大你饿不死的呀，他还是照样活得好好的。但是他就发现说，哦，我的人生没有意义和价值。他后来找到一些事情做的时候，那些事情从人眼看来，那个工作好像比不上原来的工作，不过呢，他说当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当我在帮助人的时候，我突然找到我生命的意义。所以人生一定要有使命，人生一定要能够对别人有益处，这个是不认识上帝的人都是这样子，那何况我们是认识上帝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蒙召做神的仆人。人生你怎么样子觉得有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你能够服侍上帝，你能够找到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旨意。常常有新朋友来啊，新朋友来认识的时候啊，通过其他的弟兄姊妹就知道我了啊。他知道我的时候，弟兄姊妹常常就讲我的故事啊，讲我怎么从前是做什么工作的啊，后来怎么放下了，然后就老故事啊，这个又重述一遍啊，然后就来问我同样的问题，说你怎么可以放下那个工作来做现在的工作？我告诉他 ，OK， 赚钱是不如以前多，不过我真的很快乐，很满足，我真的是知道这个是上帝叫我做的事情，这个是有真正价值的事情，比我从前做的事情更有价值。不是我从前做的事情没有价值，我从前做的事情也有价值，但是我知道。现在上帝叫我做的是神命定叫我做的事情，那我们每个人都有上帝在你生命中间的命定，不是说神叫每个人都出来做传道人做牧师，但是如果我们愿意寻求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上帝在你我的人生的里面都有那个特定的使命，我们就是需要找到那个使命。当你找到那个使命，找到那个天命的时候，你才发现说这个人生真的是有价值有意义，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感和喜乐。所以两件事情，这两件事情是相连的，这两件事情不是分开的两件事情啊，是一体的两面。我们要追求人生一生要追求的目标，一生要坚持追求的就是成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我们成为的那个样式，成为神完全的儿女。第二件事情就是找到或明白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人生的使命，来做那个忠心良善的仆人，以至于到那一天我们面对上帝的时候，上帝可以像对摩西、对约书亚、对大卫那样子说的那样啊，对保罗和彼得那样说的，你的忠心和良善的仆人来进来享受我的喜乐。当我们要专注这个目标的时候，我刚才讲到说是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呢人生一天一天很多的事情啊，我们这个要面对责任，面对负担，有的时候很快乐很享受啊，怎么样子不迷失在这个里面，或者啊人生有的时候会遭遇失败和艰难，怎么样子不这个啊好像被失败和艰难捆绑住在那里，瘫痪在那里，怎么样子往前走。这个保罗给我们的建议啊，他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你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就忘记它，不要想它，而是你不要被过去所捆绑所拉住。因为呢过去可能成功，但是呢如果你的过去成功，比如说今年这一年很好，有的时候我们就会飘飘然，就会满足，就会停在这里啊。那过去也许有很多的失败，有很多的缺憾，那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怨恨啊，有很多的遗憾，甚至啊有很多的这种绝望和失落，非常的消极。那我们不要让这些发生的事情拉住我们，不管过去怎么样，现在2014年是一个新的开始，是不是啊？重新开始，我们的人生在耶稣基督里面永远可以重新开始，永远可以抬起头来看着那个标杆，那个标杆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不管我的过去怎么样，不管我过去一年怎么样子，耶稣基督还是要把我塑造成神完美的 完全的儿女。不管我过去忠心还是不忠心，成功还是失败，2014年我立志来服侍主、跟随主的时候，上帝可以使用我成就他的使命。所以这个就是要忘记背后的意思，忘记背后，不要让背后拉住我，我乃是竭力追求、努力前面的啊，这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永远看见有新的成长和新的机会。我刚才这个跟弟兄姊妹讲到，每个人这一年有不同的经历，教会也是一样。教会啊，我来到这里之后，这是6年过去了啊。这个我说我昨天还在跟一个姊妹讲到她的孩子，我说她上1年级了，她说是，我说我记得她好像刚刚才出生。为什么刚刚才出生？因为这个我来6年前来这里的时候，来了之后没有多久那个孩子就出生，但是对我来说好像6年一下子就过去了，是不是啊？yeah. 但是6年前来的时候，我跟同工跟弟兄姊妹一起的来确定我们教会要朝向的那个目标啊、哦，朝向的那个目标，大家还记得、哦、我常常重复的，我们教会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那一段经文是什么？教会要成为的那个意象是什么？有一段经文的啊，很失败，没关系，重新开始。诗篇133篇，诗篇133篇，我今天跟大家再一次的提醒回顾，我们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教会。这样的一个教会在上帝里面的群体是有这4个特点的啊，我们一起再来读诗篇133篇。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啊！我把这一篇的诗篇看作一个教会要成为的那个意象，这个意象的里面，这样的一个教会有4个特点啊！大家跟我一起来回顾，第一个特点是什么？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怎么样？我们要成为一个相爱合一的教会，是不是、啊、要成为一个相爱合一的教会。第二个特点，他说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那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是要在圣灵的里面彼此服侍的教会。这个意象留在亚伦的头上，贵重的油流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衣襟，是指的是圣灵的恩膏。我们是一个有圣灵恩膏的群体，那上帝为什么要圣灵恩膏我们？恩膏我们彼此服侍。所以第二个特点是在圣灵的里面彼此服侍的一个群体。第三个特点，他说好像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这是指什么？当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有什么结果？生长丰富，是不是啊？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的时候就是成长结果子，是一个在上帝的真道里面，在神的恩典里面成长结果子的教会。第四个特点，当你有前面3个特点的时候，第四个特点是结果，结果就是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我们是一个承受永恒生命之福的教会，那同时也是一个传扬和分享永恒生命之福的教会。5、6年过去了啊、哦，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看现在的时候，这4个特点在我们的教会实现了到了什么程度、什么地步？也许很多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觉得很好，已经很好了，也许很多弟兄姊妹看到说不够好，差远了。但是不管我们觉得好还是觉得差远了，今天弟兄姊妹，我跟你们在这里 在上帝的里面，在基督里面重新立志，重新专注，我们就是要成为这样一个教会，好不好？在基督的爱里面彼此相爱，相爱合一，在圣灵的恩膏的里面彼此的服侍，在上帝的活水里面，在神的话语里面成长结果子，然后我们一同的领受永恒生命之福，并且去传扬和分享，让别人得福。这个就是我们要成为的教会，这个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我们成为的这样的一个群体。求主帮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好不好？很好啊，向着标杆直跑。但是就像夏耀明姊妹在祷告里说的啊，我们不是教堂里的基督徒，不是礼拜天的基督徒，每一天敬拜完了，每个礼拜敬拜完了，走出去的时候要回到每天的生活里面，要面对现实。但是我们现实的生活要跟那一个目标，那个标杆连接起来啊！要我们不是要好高骛远，我们不是要单单的做梦，在这里讲一些高言大志，我们乃是要每一天都活出来。我们每一天所做的能够跟这个永恒的目标，这个终极的这个美好的目标来连接起来。所以保罗说，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总要存这样的心，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依此指示你们。然而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向着标杆的人是一个很脚踏实地的人，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什么地步行啊？那什么叫做到了什么地步就照什么地步行呢？首先呢，要认识到，知道我现在是在什么地步，对不对啊？我要认识到，知道我们到了什么地步。所以为什么反思和回顾那么重要？因为只有我们愿意停下来反思和回顾，愿意求圣灵光照我们，在圣灵的光照里面来认识上帝，认识自己的时候，我们才知道自己到了什么地步。生命成长是一个过程啊！我去年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讲上行之诗15篇，是不是啊？15篇的上行之诗，那个上行之诗是我们成长的过程，成长的过程啊。那我到了什么地步？我昨天晚上跟弟兄姊妹重新读那个上行之诗的第二篇啊，那我为什么读第二篇呢？我读第二篇，我觉得可能我们还在第二步 ，OK， 可能还在15步的第二步，没有关系啊。这个看到说我们可能还在这个第二步，没有关系，只是照着这个地步行，我们到了这个地步，而第二步比第一步强哦，是不是啊？那我们知道我们到了这个地步的时候，就要照这个地步去行。所以呢，要认识自己。我们刚才讲到说，这个目标，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人生的目标，一方面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另外一方面我一生要做什么，我人生的使命是什么。那我现在是什么地步？我的生命现在是什么地步？我现在在服侍和跟随上帝上面到了什么地步？我们整个教会在一起的时候，这个礼拜六下午要跟施工会的弟兄姊妹一起的来思想教会明年的方向、目标、主题。我们也要真的是实事求是的认识我们教会目前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和光景里面，然后脚踏实地的按照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那个方向、那个目标、那个意向来制定我们现在当怎样行。所以呢，真的是弟兄姊妹，今天这几天还有2天，好好的花一点时间思想自己、家庭、教会，我们在什么地步，我们在我们的生命有哪些的成长。认识自己非常重要啊，认识自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在耶稣基督里面，在上帝里面，在圣灵的光照里面认识自己啊。这个我们这个年代知识非常的发达丰富，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知识和工具方法来认识人性，但是呢，所有的这些知识和方法真的是要用来认识自我。我们很感谢主啊，我们教会有很多丰富的资源，最感谢的是有两位黄医生在我们中间啊，这些年来教导这些 EQ 的课程，这些东西知识方法非常好，但是这些知识和方法要有真正的益处，是要用来认识你我自己。弟兄姊妹，很多人来学了这些知识觉得非常好，但是我恐怕你的生命不一定改变了。为什么？因为你学了这些知识和方法都用来量别人，而不是来认识自己。这样的时候啊，别人也许他因你而蒙福啊，他能够改变，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改变，不是很可惜的事情吗？所以我们学了知识和方法啊，不单单是这一些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圣经的知识，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向主学，来听到，来得到所有的这些亮光的时候，要更深的认识自己。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按照这个地步去行。所以在基督的里面啊，这个一定要认识上帝造我，给我哪些美好的东西。有的弟兄姊妹这个很苦啊，觉得自己人生不好，但是我每次跟他们回顾的时候，我都鼓励他们，神造你很美好。我说我不是特别要夸你，我是很实在的看见神在你的生命里面赐给你很多的美好，你要看到这个，要认识到这个，不要因着环境，因着目前的情况不好，忽略忘记这个事情。那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看到我们生命在成长，但是可能有个瓶颈在那里，我们的婚姻，我们的人生有很多的改变，但是好像总有一些事情发生。我就常常听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说，怎么有学不完的功课。我有时候我就停下来，我就笑一笑跟他说，我说想一想，这个学不完的功课是不是同一个功课？你同一个功课没有学会，所以呢就不停的学，是不是啊？我们在那一个瓶颈的里面需要突破，那个可能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但是靠着神的恩典我可以突破。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这两天回顾，求圣灵光照你，看见有什么功课是一直在学的，那个功课又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可能是同一个功课。就是帮助我能够突破，当你能够突破这个瓶颈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哦，你的人生可以进到那样广阔丰盛的天地里面。所以到了什么地步，一定要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步，然后靠着神的恩典照着这个地步去行。从一样事情开始，从现在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不知道你们生命到了什么地步，也许就好像你现在已经认识到我们是有个上帝，有个天父，所以呢我们需要活在他的爱和恩典里面，这样有一个立志，从明年开始，从下个礼拜开始，我要每个礼拜都来敬拜上帝，活在他的同在里面。我知道我需要跟人同行，需要同伴，所以呢我要参加，加入一个小组，跟弟兄姊妹一起成长。或者你很感恩，你看见上帝给你这么多的恩典，你看见神给你有这个恩赐，你看到教会有什么需要，你可以参与一样服事，参与上帝救恩工作的一个方面。你或者你看到说你的生命已经有那么多的成长的时候，周围有哪些需要，上帝把哪些人摆在你的眼前，我们教会也需要看见上帝把哪些人摆在教会的眼前，哪些人需要神的救恩，我们该怎么样去回应这些人的需要，在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需要做什么，这个是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来认真的去思想去回应的，制定一个具体的计划。这个新年的立志还是要做的啊、哦！就算你回顾的时候觉得去年的立志没有做到，那就重新做了，不要放弃啊、哦！永远有盼望，永远可以重新开始。那最后第三个方面不容易啊、哦！我不是说容易， 要朝着那个目标去，不容易，因为要坚持很难，因为确确实实在人生的路上啊，有每天的责任，在人生路上有突发的灾难难处，在人生的路上也许真的是突然之间有很多的美景让你驻足在那里流连忘返。那我们怎么样子一直往前走，就是有同伴彼此的提醒。我们感谢主啊，我觉得说我们这些年来教会走到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一直不断的成长啊。那我看成长是要一年一年的去看的，有的时候三年五年才看出来很大的成长啊。这个有时候有弟兄姊妹告诉我说，哎呀某某某很好，那我就停下来跟他说一下，现在很好，不过你还是要去看这几年走过的，这几年走过的改变和成长不容易。那为什么可以改变和成长？因为我们有人同行，伴着同行来改变。为什么瓶颈可以突破？因为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同伴同行。那什么样的人才是同伴？我们接伴同行要做什么啊？我刚才讲到这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唯一的标准，唯一的标准啊，保罗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要一同效法我，也当留意看那些照我们榜样行的人，因为有许多人行事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我屡次告诉你们，现在又流泪告诉你们，他们的结局就是沉沦，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上降临。他要按照那叫我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叫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自己荣耀的身体相似。很多时候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觉得保罗太骄傲太狂妄，说你们笑话我，我站在这里我说你们笑话我，你们会什么感觉？怎么这么骄傲这么狂妄，笑话你，你凭什么叫我们笑话你？不过你们有的人说，哎，笑话你很好，但是你是不是真的认识我？要真认识我的时候，我说你要笑话我，你可能就要打一个盹了。但是保罗在这里说你们要效法我，不是说他是完美的，他前面就说他不是完美的，不是完全的，是不是啊？效法谁，在基督的里面跟随谁同行，跟随哪些人同行，效法谁，只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不是他有多完全多美好，那个标准是什么？他是一个背十字架的人，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什么叫做背十字架跟随耶稣？跟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你怎么认出来？其实有的时候要从反面来看他，你要看他，先看他是不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什么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保罗在这里讲到，这些仇敌是要沉沦的。那这些仇敌有几方面的特点啊？他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专以地上的事为念。怎么样子去辨认基督十字架的仇敌？这三方面非常的重要。第一个，基督十字架的仇敌是体贴肉体的人，体贴肉体情欲的人。保罗说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那个意思就是他把这个肉体看得最重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需要，把感官的需要看得最重要。这样的人是基督十字架的仇敌。因为呢，我们的肉体的情欲，我们的感官常常是与上帝的旨意相反的。我们背十字架就是要定死肉体的和肉体的情欲，不随从自己的感官行事。第二个方面，他说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是专门追求自己荣耀的人，追求出名，追求让别人看见他。但是这样的追求常常带来的是羞辱。一个人追求自己的荣耀，心中充满骄傲的人，他可能做一些事情是挺了不起的，可能 是一些很难得的事情，但是因着他追求自己的荣耀的时候，这些事情都会变成羞辱。在教会里面也会有这样的事情啊，我们不讲世界上的事情，世界上的事情你看到很多追求自己荣耀的人，最后其实带来自己羞辱，是不是啊？教会里面，如果我们是要求自己荣耀的人，底下的人很多人笑，求主怜悯我啊，呀，希望没有很多人在笑我啊，呀。但是我们自己都能够明白认出来，一些非常热心很那个的人，下面的人都在笑他。为什么笑他？因为呢，他在求自己的荣耀。求自己荣耀的人，被骄傲驱使的人，最后他们所求的荣耀就成为自己的羞辱。第三个方面，专以地上的事为念。不是说地上的事情不重要，专以地上的事情为念，就是只追求眼目看见的东西，只追求眼目看见的东西，只追求物质的东西。这个是当我们人生只追求物质的东西，只追求眼目看得见的东西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生是虚空。所以背着十字架跟随耶稣的人，我们要抵制肉体的情欲，我们要追求上帝的荣耀，要在神的面前降卑，要看到自己。真的是当你读圣经，你越来越觉得那些经文的里面，上帝的仆人他说我不过是虫，我以前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怎么人可以自贬到这个地步，你是虫。弟兄姊妹，我现在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经文面前的时候，我面对自己的时候，在神的面前觉得可能我连虫都不如，这是实话哦，这个不是故意要谦卑，这是一个实在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自己求神的荣耀的时候，但是就算你自己发现自己连虫都不如，不过呢，上帝是荣耀你的，神是荣耀你的，不要求自己的荣耀。那么今生的东西，眼目看见的东西，不是说不需要，但是这些就是生活的需要，这个不是我们真正追求的。我们真正追求的乃是属灵的事情，是眼目看不见的上帝的国。这些的事情，当我们得着属灵的眼光的时候，你就会越来越发现是真实的。求主帮助我们啊，我们能够愿意背着十字架跟随同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改变我们的生命，上帝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耶稣基督死里复活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我们中国人常常讲将相宜改本性难移，按照这个心理学现代科学的说法，一个人过了十八岁就定型了。但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在基督的里面，不要说你十八岁，你八十岁照样可以被上帝改变，照样可以成为荣耀，照样可以为上帝成就大事，是不是啊？很多的人都是人过中年以后，甚至到了老年的时候被上帝用，被上帝更新和改变，成为神荣耀的生命。所以在神的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永远有盼望和信心。求主帮助我们啊！人的一生，你一天一天过，面对那些日常的琐事劳苦愁烦的时候，你也许觉得很漫长，但是人一生真的很短暂，一呼一年就过去了啊！求主帮助我们，不被那些日常例行的事情，不被眼前的风景或者旅程中间的困难干扰而迷失。我们今天在这里再一次定睛耶稣基督给我们的那个荣耀美好的目标啊，他真的是要按照那叫万有归附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这个是我们要奔跑的。弟兄姊妹，帮助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再一次真的是彼此的提醒，一起的来定睛一生所追求的目标，给2014年定一个计划，在上帝的里面，今天该做什么，该有什么改变，一起奔跑上帝在 基督里呼召我们走上的那一个荣美的人生，好不好？好不好？感谢主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此刻求你开我们的眼睛，真的是要我们在圣灵的里面看见，你要我们成为你荣美的儿女，你要我们参与在你救恩美好的大功里面。主啊，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成为在神的国里面有价值有用的人。主啊，帮助我们这样的在你自己的恩典里面这样的看重自己，帮助我们在你自己的圣灵的能力的里面有信心和盼望，知道在你的恩典里面你一定要成功，你一定要成就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让我们定睛将来的时候，主啊，也确确实实的认识到自己，看到自己目前的地步。当我们看见目前的地步的时候，不是灰心，不是自满，乃是愿意在这样的一个地步来遵循你自己的旨意，明白你对我们人生的旨意和计划。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真的是求主你自己来祝福教会，也使用教会在新的一年里面成为更多人的祝福。主，我们感谢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